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且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7月19号，公元2002年8月27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世界可持续发展会议上，西藏问题受到重视。中国政府在澳洲推出布达拉宫电影展，遭支持西藏团体及人士的抗议。中国政府使用先进互联网技术打击网上政治意见者。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世界可持续发展第三次会议举行期间，西藏问题得到了广泛重视和关注。根据法新社消息，被称为地球峰会的世界可持续发展会议于昨天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城拉开序幕。这次会议为期10天，是联合国历史上最大型的国际会议，其主题是讨论改善全球30多亿贫困人口的卫生状况、加强环保以及反贪污、预防艾滋病扩散等问题。上周五下午4点钟，很多巴勒斯坦人、藏人以及法轮功信徒等在迎请会议期间分别悬挂其各自的国旗，举行了抗议示威活动。法新社还报道说，在会议场外还有数千名来自全球各地的环保人士和反对全球一体化的人士举行了示威活动。在约翰内斯堡体育广场上，南非著名歌手与世界宗教界进行祈愿会的同时，举行了大型音乐会宣传活动，共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歌手以及35000名观众。南非总统在音乐会上发表了讲话，当时西藏流亡政府驻南非办事处蒋白区上为首的藏人代表共20人，以及支持西藏问题的部分人士，为了西藏的自由，向中国政府与会代表飘扬着西藏国旗，共同发出口号，举行了示威活动。西藏流亡政府驻南非办事处蒋白区上表示，今天我们20名藏人代表来到与会现场，对西藏问题的宣传起到了推动性的作用。我们还向南非人民介绍了西藏真实的状况，让他们了解到了一个真正的西藏。而且南非人民也经历过白人的种族歧视和折磨，犹如我们在中国政府的高压政策下所承受的苦难。对此，我相信南非人民是非常同情我们的遭遇。另外，西藏流亡政府驻瑞士办事处昂旺圈培表示，在这次大会中，有关西藏的环境问题将不会提及，但是我们将会在很多国家的政府部门中介绍中国政府是如何破坏西藏独特的环境，让他们认识由于在西藏大量砍伐森林，导致印度和孟加拉等国发生多起洪灾。昂旺圈培还强调，我们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决定在中国驻南非首都比勒陀利亚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另据路透社消息，西藏流亡政府表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未能出席此次在南非召开的世界可持续发展会议的主要原因是北京方面向南非政府极力施压所造成的。西藏流亡政府环境部负责人茨日扬吉在南非也强调，南非政府屈服于中国政府的压力，不让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出席此次会议。据了解，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10年前应邀出席了在巴西的若尔城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会议。这次正在南非首都比勒陀利亚举行的第三次会议中，邀请了很多世界政坛领袖，但是南非政府为了维持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与其达成共识，没有邀请达赖喇嘛出席此次国际性会议。这一做法遭到南非人民为首的世界各国支持西藏问题的政府、团体和个人的强烈抗议。 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播出的中文节目。中国政府在澳洲推出布达拉宫电影展，遭支持西藏团体及人士的抗议。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移居澳大利亚的前任西藏93运动秘书长、西藏前政治犯奥旺多钦向本台发来消息，中国政府于本月25号在澳大利亚城市墨尔本大学放映了一部名为《布达拉宫》的影片，遭到了澳洲支持西藏人士及声援西藏问题各界的强烈抗议。电影背景着重阐述了位于世界屋脊上举世瞩目的布达拉宫，是中国民族文化灿烂的艺术宝库。影片中布达拉宫壁画上显示出唐朝国都长安的示意图，以及清朝顺治皇帝册封五世达赖喇嘛的金册金印和17世纪中叶去北京朝见顺治皇帝的壁画，以此来反映藏汉民族悠久有益的历史，加强宣传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同时大力向外界宣传拥有13层楼高 117.19 米的西藏古建筑不仅在亚洲而且在世界上是闻名等的宣传，以此来博得外国观光者登上布达拉宫，而中国政府可以从中捞取大量的利润。奥旺多钦说，澳大利亚与中国驻澳洲游学分社联合在澳大利亚墨尔本放映题为布达拉宫的影片时，澳大利亚支持西藏问题人士和旅居澳洲的藏人以散发传单高呼口号的方式在墨尔本举行了抗议示威活动。中共代表在澳洲墨尔本大学放映布达拉宫影片时，能容纳上千多人的大厅内只有30多名观众，其中大多数为华人。组织此次电影展的一名中国妇女走出大厅，试图向抗议的澳洲民众介绍西藏历史和布达拉宫时，当众受到示威者的指责。澳洲墨尔本西藏协会会长僧柱向本台透露，在墨尔本举行抗议活动是为了向澳洲人民揭露中共歪曲西藏历史的真面目，中共是如何的侵占并吞并西藏的国土，1959年是如何的炮击布达拉宫，以及50年来布达拉宫的金银珠宝是如何的被挖掘一空，其表面上还用中央投资维修布达拉宫的阴谋等丑恶行为公众于世。屹立在拉萨盆地的布达拉宫不仅是拉萨，而且是西藏人民的主要标志，这是一座1300多年前便开始建筑的土木石结构的宫殿，使它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宫内珍藏的珠宝文物、唐卡、经卷、古瓷等每一件都是无价之宝，遗憾的是在十年浩劫中布达拉宫金库被挖掘一空。
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英国 BBC 报道说，美国兰德公司昨天发表报告说，中国政府使用先进的互联网技术来打击互联网上的政治意见。兰德公司是设在华盛顿的非盈利智囊机构。兰德公司报告说，虽然中国的政治意见组织能够迅速采用互联网新技术，使用电子邮件和互联网布告栏传播信息，但是他们遇到中国政府严格的互联网管制、监视甚至逮捕、没收电脑设备。另外中国政府还使用告密者。报告说，有证据显示中国政府使用互联网谴责政治意见者，而且向他们发送成千上万的假电子邮件，所以报告起草人说，互联网会给中国带来革命性政治变化的观点是被夸大了。中国互联网使用迅猛发展，互联网用户由1997年10月的100万猛增到2002年1月的3300万， 中国互联网用户中，年轻人和教育水平高者居多，多在东部城市。BBC 最后报道说，互联网对于中国一些政治意见人士十分重要，他们通过互联网向公众甚至中国领导人发送电子邮件信息。流亡的意见者更能通过互联网在政治上继续保持活跃。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针来向你们介绍的西藏传统的节日。
我今天向听众朋友们继续介绍西藏的万国节。那么在西藏的农村，除了藏历年以外，就属万国节最热闹了。七月底的山南、青稞和冬小麦已经一片的金黄，开镰之前，各村都要陆续在万国节前演藏戏、走亲戚、备新衣，一片的繁忙。江上连船夫都找不到，他也自动的放假去过万国节了。那么在道路上，男男女女穿着新衣裳，打扮的像过年一样，五个一帮，七个一群的往市里走。那么老年人和小孩子都坐在四轮马车上面，乐呵呵的。那么姑娘与小伙子们也喜欢结伴而行，他们或背着青稞酒，或提着酥油茶，还有领着菜盒子的，这都是为当天中午进行丰盛的野宴准备的。那么在以农牧业为主的西藏，农民过节也牵动了各地方，所以呢，万国节在农业区来说，虽然是农民的节日，也是全民的节日。万国节是西藏人民预祝农业丰收的节日，万意为田地，国意为转圈。那么万国从字面上讲就是转地头。万国节流行于农区，没有固定的日子，一般在谷物成熟之际举行。那么传说呢在鸟王，也就是大雁南飞的季节到来的之前过节。那么例如西藏的首都拉萨呢，从阳历八月份开始，节日呢为三天或者五天。那么西藏的江孜和日喀则等地则在阳历七月中旬，为了万国节便开始紧张的秋收秋种。万国节已经有1500多年的历史，最早流行于雅鲁湘部，今天的雅鲁藏布江中下游河谷地带。据苯教的历算法等资料记载，早在公元五世纪末，即波德衮节时期，雅鲁地区已经兴修水区，开始使用木力耕地，农业呢比较的发达。那么这个时候，为了确保粮食的丰收，藏王波德衮节便向苯教教主请求赐以教职。教主呢根据苯教的教义，教农人绕田地转圈，求天保佑丰收，这就是万国。那么在这个时期，万国还不是一个正式的节日，而是开镰收割前的一种活动。那么苯教在统治西藏时的万国活动大体是这样的，开始以村落为单位，全乡民出动，绕本村的土地转圈游行。那么队伍的最前面呢，有捧着柱香和高举金幡杆的人引路，接着有苯教的巫师举打达，也就是绕着哈达的木棒，和羊右腿领队，意为收地气，求丰收。那么后面呢，就紧跟着本村手拿青稞穗和麦穗的乡民，绕圈之后，把谷物穗插在谷仓和供在神龛上，祈求今年好收成。随后呢，就开始进行娱乐活动，内容就有角力、斗剑、耍俊镖。
以上听到的是介绍西藏传统的节日，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梅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雷。